我们低头祷告。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的我们聚集一起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首报安息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你在今天借着这个 portion 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就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明白，并且我们能够行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肉身跟属灵的这个境界里面能够连结，能够真正的进入那个深处。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逊的名，阿们。感谢主，
他打发今天的妥拉的题目白石拉，雅各打发人。我们在今天要来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忘记，当两个双胞胎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在他腹中相争，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这样的四句话，你不要以为说这四句话是停留在25章，我们现在已经到了32章了。弟兄姐妹们，这四句话是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甚至于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你都会看见这四句话影响着整个全世界的局势，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上，你才能够来读今天的这个妥拉。今天的妥拉呢，事实上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很多的奥秘，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解开的话，其实你也搞不清楚，很多的地方停留了很多的问号，那怎么办？放过去，放过去。可是呢，神的话语不仅只是在叙述一些事情让我们知道而已，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知道以后，你要准备你自己，或是说你需要反省自己，我现在在哪里，我是不是跟神他的心意走在一起，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还是慢慢的带着大家来看今天的妥拉。你知道妥拉在犹太人有一句话，就是他有70个面貌，他意思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进来讲，你可以从那个角度进来讲，但是呢我讲过很多次，提醒大家很多次，每一个角度并不是你自己天马行空，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它是有根有据的。那有根有据，你要讲出来还要让人心服口服，明白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了神的话语，然后就会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套进去，然后就是决定这个就是这样子，可以。问题是你有没有根据，有没有神的话语的根据？特别是妥拉，妥拉是真的是希伯来字，差一点一画意思都会不一样的，这是耶稣要讲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慢慢的来看，来学习。今天开始的时候呢，32章第三节到第六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先这一句我们来看，为什么妥拉要重复？什么的重复呢？就是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其实对很多的拉比来讲，这是重复。那他不是在抱怨说，诶，怎么又重复了呢？不是，而是说为什么他要重复？ 难道你不知道吗？西尔地就是以东地吗？那他在这里写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需要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讲。当他说雅各打发人的时候，就打发人，可是在原文里面，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信使，就是 messenger 或是天使，这个字也可以讲是天使，也可以讲是人，差派人。那为了就是说比较合情合理来讲，我们一定会决定他讲的就是人，是不是？他也蛮多人跟着他的，所以差派他的人去。可是为什么那些研读妥拉的那些拉比们就过不去？他就过不去。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利百加肚子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相争，是不是？所以你已经开始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已经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好，我们从利百加开始，从以撒利百加开始好了。这整个的过程真的是牵扯到很多的属灵的境界，对不对？不是只有表面在人生这个层面上发生的事情，而是牵扯到很多跟灵界或是属灵方面都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到了那个我们现在讲的摩利亚山圣殿山的地方，诶，他就做梦了，他就躺下，他就做梦。可是你从妥拉的原文上你看不到，那你必须要打开仔细的去看推敲，于是你就明白，好像围绕着雅各这一个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的神奇的事情，很多神奇的事情。而雅各开始的时候，这是不是他寻求的？是不是他祷告的？我希望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使我从这个别是巴一路的到哈兰去，到巴旦亚兰去，我都有神迹奇事随着我。其实他不知道，是不是？直到神向他显现，在梦中告诉他，应许他，他才会真的是这样吗？他也没有立刻就相信哦。真的是这样子吗？好，如果你带平安带我回来的话，又给我衣服穿，又给我饭吃的话，那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很简单，他想的真的很简单。但是二十多年过去，回到迦南地，这位雅各已经跟过去的那个雅各不一样了，他已经不一样了。过去他或许是利百加的宝贝儿子，听妈妈的话的儿子，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是十二个支派，未来的十二个支派的族长。上个礼拜我提到雅各呢，他不喜欢相争，其实他不喜欢相争，他也胆小，他常常畏惧害怕，害怕哥哥杀他，所以他就离家，然后害怕拉班这个阻止他回去，把他的妻子孩子财产全部扣下来，所以他就逃跑。那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今天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说，其实要说一开始是32章一开始，雅各行路的时候，我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神的使者遇见他。到底是他遇见神的使者，还是神的使者遇见他？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就在这个时刻。那我们已经解释过，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两队的那个军兵正在换班，就换班跟着他。可是因着前面这个记载，这句话起名，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两军兵的意思，两个军团的意思。所以解释圣经的人立刻就看见说，雅各打发人不仅仅是人而已，或是说他差派了两队，一队是天使，一队是人。那你接受不接受是你决定，可是他一定要这么讲，你才能够带下面很多的 发生的事情。那不管是天使，因为记得我在讲到他们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之前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的两个人就是已经分别了，一个是选择邪恶的撒旦的那一派，一个是选择神靠近神的宝座的这一派，所以在肚子里面已经分别了。那你说当你做这样选择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他是 baby 哦，他这样选择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在那个国度里面的掌控，你明白吗？当一个人选择邪恶的道路，当一个人选择这些跟神的所有的话语背离的那些道路的，他绝对不在神的阵营中，对不对？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所以跟着以扫的肯定有灵界的，现在他有400个人来下面讲，可是呢肯定有灵界的也跟着他。而雅各呢，你不要说他一个人带着妻子儿女牲畜的回来，有没有灵界的天使跟着他？当然有。所以你放在心上，就是说这个腹中的征战其实没有停过的，是一直持续的。不管他活到几岁，不管他到什么年代，几个世纪，都是在持续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打开这个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这两队人去面对，但讲话的肉体对肉体的讲话，天使对天使的沟通讲话，那这个妥拉没有讲。可是这两队人不管怎么样都回来了，回来告诉雅各，告诉雅各什么？当雅各说你们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在拉班那里寄居，就是要让以扫知道，我虽然夺了你的福分，这是我们的解释，好像你的福分被我拿过来了，对不对？可是呢I'm nobody， 我只是无名小卒，我也没有什么，我 I have nothing， 我是寄居的人，我不是有财富的人，我不是很有钱的人，我不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人，不是，没有。所以他要告诉他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希望先消掉他一点气。哼，你少看看自己，哇，我是希尔山的王呢，在整个地方做王的，这个虽然父亲把我要祝福我的祝福祝福了你，可是你不过是什么流浪者，你还是个流浪者，是不是？他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但是他说我有牛，我有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蒙恩两个字就透露出我不是恶意的，我没有任何要跟你相争的意思，我是要和平的，我是要平安的 shalom 的，我希望能够寻回我兄弟的爱。这是他透露用这些话要表达出来的，先让以扫听的。但是呢打发去的这些人回来以后告诉雅各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可是呢把你的话告诉他了，他带着400个人正迎着你来。我去查看了很多的版本的圣经，但是很多圣经每一个版本没有一个版本是这么告诉我说，他是这400个人都是武装来的。可是不管他是不是武装来的还是不是，400个人的气氛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雅各一听不得了，他立刻，我觉得引导你们看这个第七节，雅各就甚 惧怕，而且愁烦。他非常在希伯来文这两个字等也是等于是重复的，惧怕又愁烦。当然我们从这个中文字来讲，你可以分出它的不同。惧怕就是怕什么？怕我被他杀掉，怕我的妻子儿女都被他杀掉。然后愁烦呢？愁烦是我不会束手就让他来杀的，我一定会反击的。那我有可能会杀掉他们，会杀掉无辜的人，不仅是杀掉以扫，还杀掉跟着他来的人。所以他为这样的事情愁烦，畏惧愁烦。然后他就出来了三个策略。我们要讲策略的话，第一个策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在这里希伯来文用的是 ha'am， 那第一次妥拉在这里称跟着雅各的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你也可以称他翻译成 ha'am， 可以 people 人民，也可以翻译成什么Nation 国家，这个字可以有两个意思。那当然它也有亲人亲属的意思。然后分成两队，前面他讲了两队的意思，马哈念就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字。他分成两队，他先把他们分好，就是预备要战争。他这个出发点就是他预备要战争了。如果这一队开始战了，另一队还有时间可以逃，或许他们可以逃，可以存活，这是他的计划。但是马上他就转向神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妥拉里面常常出现的这些祷告是我们要学习的。雅各在祷告什么？他马上就讲了，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这是神的话，他抓住神的话，你是信实的，这样子二十年来你真的是守你的话语，我可以信你的。但是在这种强敌压境那种压力之下呢，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先呼叫，呼叫他的，你是谁？你是我祖父的神，你是我爸爸的神，而且你也告诉我你要怎么样来厚待我。然后雅各真的很谦卑啊，他说你待我的一切，这二十年来待我的一切，我真的不配得，你给我的这一切我不配得。两个妻子，两个妾，或者四个妻子，十二个孩子，还有一个还在肚子里还没出来，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呢，牛羊羊群这么多，有斑点的，有条纹的，通通都到我这里来了，还有仆人，还有婢女，甚至有一些壮丁是跟着他的，也是可以打仗的，这些人，这不是小事啊。他看见了，想到我当年过河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我们说他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有可能什么都没带。我相信他妈妈不会，他妈妈非常了解利百家，了解他的母家，了解他的哥哥，肯定给他带东西去的。但是他到了巴旦亚兰是空手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一看到拉姐就哭，看到拉班就哭，哭什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是不是？从那一点到这一点，这个雅各，我今天的题目其实就是要来看雅各的一生。雅各的一生跟神在那个梦境当中、意象当中，在伯特利那个地方连上了那个紧密的关系以后，你要看雅各的一生，其实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所以你先就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在读神的话语，你对神的话语非常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我们所知的，我们跳进去，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雅各每一个道路，每一天的道路 真的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走到今天。那他感谢神，然后他知道自己何等的不配。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自己？有没有这样想过自己？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我过去好像一无所有，可是我今天好像样样都有，是不是？这一切是我配得的吗？是我努力去抓来的吗？或许你努力，可是你的努力如果没有神的介入，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有可能是白忙一场，是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见证的。但是当你发现说你现在所有的，真的你会跟雅各一样引起那个共鸣，你会点点头了，是的，真的是进入谦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认为说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我觉得神有时候很或许他很幽默，你说你靠你自己啊，好，我收回看看，然后看你怎么做，看你怎么想，会不会？会的，有时候，因为他训练我们，所以你常常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知道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我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配得的，这是雅各。所以他开口了，述说了神的所事，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求你救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在这里不需要摆出自己的好像自己有什么身份一样，不需要了，告诉神，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那个打猎的手，沾满了血的手，磨砂，他对人的那个犹太人怎么解释？以扫身上是出生的时候是红色的，然后都是毛，毛代表一个审判，红色的又代表血，就是这个人的一生是跟血有关的，不是他的血，是流人的血。这个以扫，我插入一下，很多人都你们看，我们看圣经哦，不太知道。其实以扫一出生来，你看到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可是当雅各出来的时候呢，他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对不对？你知道谁取名他，把他名字叫雅各 ？A cave 就是脚跟的，谁为他取名的？或许你会说是他的爸爸以撒，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神给他取名的。你是雅各，你是雅各。那雅各进入，我应该提过哈，进入他母亲的那个子宫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他第一个进去的。可是出来的时候呢，是最后的。最后一个就还要抓着脚跟出来的。那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谁是长子？谁是长子？是先生出来的吗？竟然是雅各。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当神派摩西去跟法老讲话的时候，第四章二十二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的长子。我们要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在神的眼中，雅各，以色列是长子，所以他理所当然的领受长子的福分，领受长子的祝福。不要去争了，不要去骗了，不需要，是你的，这就是你的， 然后他说救我脱离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最有力的祷告就是把神曾经说过的话对他讲一次，好像他会忘记一样。其实他不会忘记，可是他要知道你记得，他要知道你在意，他要知道你听见存记在心。你曾经说过，他都不能否认的，他一定要成就的。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祷告就停在这里，不需要多说了，你不需要多说了。神一定不会使他的话语，给你的话语落空，他一定会成就，他一定会成就。按着他的时间，而不是按着你的时间。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雅各这个祷告，神听见，神听见。我们刚刚在讲，雅各是一个害怕胆小的人，他害怕被杀，他害怕拦住他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我们也看见他怕不怕，他还是怕。可是这时候的雅各，你发现到一件事，就是他不逃避，他不逃避了，他面对，他用策略，用他自己的策略面对了。这个祷告就看见他的心，他知道主，你曾经应许我，你跟我对话，我相信，所以我今天回来了。你说的话不仅是在提醒神，其实也是在告诉他自己，神应许过，那你还要多说什么？不需要了，信，我信。可是信之外还要有行动，所以他继续一个行动。第三点，他的行动是什么？送礼物，准备送礼物，大大的礼物，厚重的礼物，送给他的哥哥以扫，目的只有一个，消他的恨。这么多东西，谁不喜欢礼物？有没有人不喜欢礼物的？而且不是小礼物哦，是非常厚重的礼物哦。这些礼物你收下来，等于是已经是小康之家了，不是大富也是小康之家了，很多的，这个是不得了的。而且他送礼物还不是说全部一次全部给你，分段的，走走走走走，怎么又有礼物来了？再走走走，又怎么又有礼物来了？再走，又来礼物了。这个是谁啊？你的兄弟雅各。这个时候再多的恨，再多的想要把他杀掉的那个念头都可能消掉了。这是雅各所讲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礼物过去了，雅各呢夜间起来睡不着啊，他怎么能够睡觉？睡不着，他就先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应该还有一个女儿，都过了亚伯渡口，他先把他们带过去，过去河的那一边，然后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于是妥拉来到这里，又留下了一个让你要发问的，他为什么又回去？都已经过去了，他怎么又回到这一边呢？有没有想过？你有答案吗？你有去寻找答案吗？有，有人说有，有寻找答案，是不是？我们也许也是真的，我今年或让我自己比较打开一点，如果你们曾经听过我过去所讲的，或许今天所讲的跟过去所讲的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把自己再打开一点来看来听。他说雅各这些拉比们，所谓的拉比们就是历世历代的拉比们，对于这样的解释都阿们阿们阿们的。 他们怎么说呢？就是雅各再回去呢，是要去拿一个小瓶子，小的 small jar， 就是要拿一个小瓶子。当然，我过去是看到说什么拿一个小瓶子是什么意思，我就跳过去，我说这个是乱讲的。但我没有讲到乱讲，我只是说这不可信。而且为什么一定要编出这样一个故事呢？问题是这些拉比们的故事都是 consistent， 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有联系的哈。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以至于他一定要回去拿这个东西，就是闪的爸爸挪亚，他派那个鸽子飞出去的时候，不是后来他含了一个咸的一个橄榄枝回来吗？就是这个橄榄枝呢，他或许他应该种下了，然后长出来的那个橄榄出第一次的就是榨成了油，这个油就装在这个瓶子里。那装在这个瓶子里，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个油呢就传给了闪。那闪呢，闪你知道在那个创世纪我们看到有个麦基洗德，对不对？很多的时候他们认为麦基洗德就是闪，是神的大祭司，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忽然间出来了，就这么一个人。然后他把这个瓶子里面的油好像给了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给了以撒，那要走的时候是以撒给了雅各。这个宝贵的橄榄油是神奇的橄榄油，甚至于他们说神奇到最后就是我们很快要过的那个哈努卡，剩下的油就是那罐油。我觉得这个也是太会连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信到这里，但是要继续下去我还要一段时间，我还要搞清楚一下才能够解释。总之这是一罐非常宝贵的油，神迹奇事的油，他回去找。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句话，他说只剩下雅各一人，因为他回去找，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句话你没有问题的人举手， 你对这句话的发生没有任何的疑问的人举手。你们都有疑问啊，每个人都有疑问啊。好，有一个人，是人呢，不是讲天使哦。很多的时候看见他们在画那个跟雅各摔跤的那个是两个大翅膀，好像天使一样在跟他摔跤，是一个人，他是讲一个人，这个没有错，是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无缘无故的，没有交代的，妥拉没有交代说为什么这个人出现来跟他摔跤。但是呢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解释，说他是谁，听过的，他是以扫的守护天使，以扫的守护天使，就以扫的天使就是这么样讲。 OK， 他来跟雅各摔跤。在今天这个妥拉之前我永远不会接受这个，可是今天呢，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呢？因为我发现一点，真的被提醒一点，就是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有两个孩子 baby 在他妈妈肚子里面相争，这个天使抱着雅各在那里摔跤。你们看过日本的那个 small 那种肉搏战，就是这个就是在那边挤啊挤的，就是在那边摔跤，这个叫摔跤。其实我没有真正仔细看那个肉搏战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这一次是马上立刻就那个 picture 那个图像就出来了，就是那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相争啊，争来争去的，是不是在打肉搏战的？你看 大了，算没有地方去啊，所以把他妈妈的这个肠子也给推开了，把他胃也往上提了，这非常非常的难过的一个动作，不容易的。这个所谓的以扫的使者在跟雅各摔跤，在这里我们要先学会一点，就是不管他是以扫的天使，不管他是雅各的天使，不管他是谁，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神允许，没有一个所谓的坏天使好天使会来到你面前，因为天使就是奉差遣的。而在神那里，你千万不要讲说神的对手对面就是撒旦，神没有允许撒旦他不能做任何事，你明白吗？至高神他的权力是超过一切的，没有人在他之上，就是在这个意思，明白？听进去 OK。 我们在学习，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来到跟雅各摔跤的这一个人肯定是有神的同意他来跟他摔跤。那接下去我们要仔细看，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读马太福音克西马尼园的故事，那一段记载，因为觉得雅各一个人在这个河岸那边的话，好像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征战打仗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嘛，对。那我们看到克西马尼谁跪在那里祷告？耶稣啊，他一个人，尽管他带着他的门徒，可是这些门徒一个一个都睡着了，是吧？三个门徒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跟他一起警醒，他在那里祷告，那个汗珠如雪点一样滴到地上来。我真的不晓得是谁选的这个马太福音呢，不是我选的，或许是那个总之有人选别的地方，但是选了这一块地方就引起我的一个思想。我曾经我是应该跟你们讲过，或是你们听过，你们知道我在1990年好了，那个时候在 New Jersey 好，新泽西州美国，然后冬天很冷的时候，就在那一段特别的时刻，那个时刻里面，神激动我，我要讲是激动我，因为我半夜3点就起来做什么？到楼下，我们楼上楼下找一个地方，穿着大衣，冷得要命。虽然在 New Jersey 是一定要有那个暖气的，可是还是冷得要命，戴着帽子，穿着大衣，跪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就开始读神的话语。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在读的是什么？就是神，就是很奇妙的，就让我打开圣经，看完之后关起来，开始默想克西马尼园。我的主在那个地方，从走进去一直到最后，在默想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整个的那个过程。可是你们绝对不会猜到，我跪在那个地方思想克西马尼园一共一年之久。你想哪有那么多可以想的，就是有那么多可以想的。而且我如果不经过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一年的话，我不可能今天站在这里。那我不晓得神为什么就是打开这个，而且到晚上的时候我不喜欢开灯啊，因为很暗，如果一开灯的话影响我的眼睛，我也不能唱诗歌啊，不能唱，因为大家要睡觉会吵人的，就过程跪在那里，然后就发现说克西马尼园，我还没有去过圣地一次都没有，那个场景就细细的演出来，细细的演出来。不仅是他们的谈话，圣经上记载的是从耶稣啊进入他的心里面，或是从上面看下来，就是每一个角度，每一个角度，每一天都带我到一个新的一个层面去， 带一个层到一个新的层面去。真的一年，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久。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一个整个的过程到快要进尾声的时候，是他被抓，然后要带到哥哥他，就是审判，然后到哥哥他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我忽然之间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一个人在那里，他必须要一个人，他打的这一场战争是没有人可以跟他同工的。他要求门徒为他祷告，跟我同进行。可是这一场战争只有耶稣啊必须要独自面对的。所以当我那个想，就是在我的意象当中在看的时候，是天上有十二营的天使静候在那里，就像他说的，我难道不会祈求我的父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吗？对不对？你不要拿刀去杀掉，把人家耳朵给砍掉，不需要，不需要任何人的介入，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都不需要。这一场战是属于他的，是属于耶稣的，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神的应许，只有他，没有一个人配，没有一个人可以。那我一直讲这个，真的是一年，为什么会有一年？是一直到他被推到地上去，然后兵丁拿钉子钉他的手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的意象是我自己的手伸出去，然后被钉，那个感觉，那个是不是开玩笑，我是讲是真的是真实到一整年吸引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就是钉子钉进我的手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不要，另外一只手不肯了。那种痛的扎心，那种痛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不肯。然后我从那里学习到我的主为我钉十字架，两只手脚，你说我会不会改变？我彻头彻底的改变。但是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条道路从克西马尼园一直走到哥哥他，一直在十字架上，是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要面对要做的。而这一个战争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他已经得胜，这是一场他一定得胜的战争，明白吗？他一定得胜。所以如果我有机会，我可以再跟你们讲，从那个点开始我就开始被神改变，改变很多。那个是已经很多年以前的，那个改变直到今天持续着。所以我有时候劝大家，就说你好好的跪下来默想神的话。可是我觉得是不需要学，为什么？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他在训练你，在带领你的方式都不一样，按着你所示的他量给你的。对，所以我或许在这里讲短短的一句，对我来讲，当他感动我说每一天要领圣餐的时候，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哪一个人真的是每一天领圣餐，就是领圣餐的时候，那个圣餐对我来讲已经不再是，绝对从来没有过说这是一个悲哀的纪念他的那个死，绝对没有，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每一次我领圣餐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充满了兴奋喜乐。为什么？他把他身体为我擘开，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你们就得着生命，是不是？他是不是这样讲？所以我每一次在每一天365天跪在那里祷告，早上的时候我领圣餐的时候，从他那里领受的就是 一个建基在这个克西马尼园，我明白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饼跟杯是一个宣告，宣告得胜，宣告胜过，而且一个宣告是他用他的血与我立约，这是一个更新的约，我每一天更新那个约，以至于弟兄，我告诉你，以至于我非常喜乐，每一天你一定要真的是从心里面来领这个他给你的这个饼杯，你就会知道说那个喜乐是从你里面出来的。耶稣啊自己讲的，你们现在忧愁，因为你们不知道，等到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的喜乐就这就满意了，你们明白吗？所以你说祝鹏杰，是的，我领圣餐一点时候，我也许只有十分钟，或许十五分钟，我思想他，我庆祝，我真的是感谢他，我庆祝他为我所做的。之后，喜乐的开始进入他的节气，那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走，因为那个是有根有基的，那是他赐给我的，这是我。所以我在这里公开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了雅各一个人，然后有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不知道什么时候，直到黎明的时候，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你记不记得雅各到见到拉结的时候，那个大石头，井上的大石头需要几个人才能推开的，他去什么一把就推开了，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有大力的人。如果一个有大力的人加上他里面的那种坚决的那个心态的话，第一，他面对的生死关头，他面对的是他可能失去他的妻子儿女一切的那个时候，是孤注一掷的那种力量出来，谁能够赢过他？没有人。所以这个人说，这个人后来不是跟他讲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知道他这个力量加上他里面的那个出来的那个，如果你要死了，你这个拼命厉害不厉害？是厉害到极点的。可是这个人呢，竟然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OK， 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个是以扫的那个天使呢？因为他们非常确定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个是神，神不会这样对待他所爱的。神不会跟你摔跤半天你赢了，然后把你的大腿一摸你瘸了，你走路都一生都没有好过，这不是神，这是他们的理由之一。神总是在妥拉里面，总是神就向他显现，神就对他说话，是不是？这是神。可这个不是。然后那个人说，黎明了，你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人是非常喜欢祝福的人，你别想要离开，你除非你祝福我。就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是在35章我们看见，当神要他到伯特利，他在那里立柱子交油的地方，是不是神在那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现在问题来了，那个人是谁？他怎么知道说要改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是不是？然后为什么后面神又告诉他说，你现在开始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会不会有疑问？当然会有疑问，我也有疑问。那我现在我们来试试看解释一下，当这一个人先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先祝福他？他没有祝福他，他是先问你叫什么名字，叫雅各，你不要再叫雅各，你就叫以色列。然后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他先改了雅各的名，然后再给雅各祝福。可是35章我们看见的是神向他显现赐福给他，这个赐福给他是祝福他，神先祝福了雅各，神显现就祝福他，然后才改他的名字。你看见没有？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两个不一样的。你知道改他叫做以色列，我们先来看以色列这个名字好了，以色列 Israel， 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神的王子。但是他就说这里呢又讲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这个神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就是神，就耶和华神。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很多叫做神，然后这个神是谁？有可能是天使，有可能是人。他说一个人吗？不知道。记不记得耶稣啊说，你们的圣经里面讲说你们都是神，而他用这句话的用点就是在诗篇82篇，诗篇82篇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耶稣啊是被人说你是人，你怎么称自己是神，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啊就引用了这一句话，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为什么敢说你是神呢？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投射在你的身上，投射在你的身上，你应该要像神一样。但是你永远不会是神，神只有一位，可是你要活出来的要像他，就像那个耶稣啊一样，我们要效法他，对不对？我们要像他一样活出来那个神儿子的样式，要活出来，你知道意思吗？ OK， 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亚夏，亚夏就前面亚夏跟 L， 亚夏这个意思呢是正直 upright， 正直的，诚实的，好，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呢，他的意思就是对神很刚正，而且合乎正道，就是他的 upright 是 toward God。 那亚夏也可以做男人的名字，男性的名字。你要是想要取一个名字找不到，你可以用这个名字，男的。那这个字的字根与圣经中申命记34章26节，我们知道他有讲以色列的名字叫做耶稣伦，字根刚好就是跟耶稣伦一样有关的，这个字也是指的以色列。是，然后 L 就是指希伯来文的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两个字以色列这个字也可以讲说是一个正直的人，行走在神的正道上，一个正直的人，这个正直哦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神的正道上的人就是以色列。你要配得这个名字，你就是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没有歪曲的，没有欺哄的，没有骗的，没有用诡诈的，不邪恶的，这样的一个人，正直的人， 里里外外是透明的，人看见你就知道，他说一是一，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行走在神的正道上。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拿但业的时候，神说他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他里面是一个长直的，没有诡诈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才叫做真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要讲说我是以色列人，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是不是合于这个名字，你是不是配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不要说是神，是神的王子，而是你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你里面毫无黑暗，毫无扭曲，毫无欺哄，这样的人他就是真以色列人。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以色列人，你都可以坦诚的面对任何人，明白吗？你可以坦诚的对任何人，你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隐藏的，不需要，因为你的隐藏躲藏灵界都知道，灵界都知道，他比你看得更多。所以这个人说你就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结果我看到有一个解释让我觉得非常吃惊的，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你知道希伯来文都字都有它的那个数值，数值都有意思的。他说这个 Israel 就这个就是加起来就是541，然后呢雅各，这雅各的全名，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只用会把那个 var 拿掉的，就是他不是他的全名，可这个是他的全名，雅各188，加起来是多少？729。于是他们在讲729跟哪个字有关呢？于是我们看到下面卡拉撒旦。这个意思就是撕裂撒旦的意思，它的数值是729。所以拉比们说为什么这个人要改雅各的名字，你不要再叫雅各，你就叫以色列就好了，雅各一拿掉就是剩下以色列，对撒旦没有关系，没有害处，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呢，他先赐福给雅各，赐福给雅各，然后我们发现说之后整本塔纳赫，你有没有发现说有时候神又叫他雅各，又叫他以色列，或是雅各以色列，雅各以色列一起教，对不对？那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你能想得通吗？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现在祭坛的一生。雅各的一生慢慢的，这句话你要记得，慢慢的，他要慢慢的行走，慢慢的经历，慢慢的学习，直到他真正成为以色列。神爱雅各，他明讲我爱雅各，用这个名字。他当他讲，他没有讲说我爱以色列，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可是他说我爱雅各。雅各这个真性情的雅各，他会犯错，但是一生，从今天开始的妥拉，你会看见今天的妥拉的部分是可以说是记载雅各最完全，然后之后约瑟他的儿子就要起来了，下一章的主角就是约瑟了，虽然最后雅各还是出现，可是雅各到此为止这一章，你知道他经历什么吗？他经历了遇见他的哥哥以扫，那种可以让头发一夜白掉的事情， 信不信由你。遇见了哥哥之后，他到了世间，他的女儿迪娜被玷污了。那很多人在讲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34章讲到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他不讲说雅各的儿子，雅各有很多妻子，所以他一定要讲这是谁生的，是利亚生的。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其实你们知道，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是不常见的，没有一个女生啊，她年纪不大的，应该不是很大的，这样跑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要见那个地方的女子。然后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入他。示剑的心恋惜雅各的女儿迪娜，喜爱这女子。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可是妥拉很有意思，妥拉很有意思。第三节，雅各的女儿跟喜爱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本来女子应该要用那ara， 就是有一个嘿，就是亚伯拉罕放了一个嘿，亚伯拉罕就变成亚伯拉罕，对不对？撒来就变成了撒拉，所以都放了一个嘿。可是在这里要称呼这一个迪拿这个女子的时候，应该是年轻的女子的时候，她竟然把这个妥拉没有错误的把这个嘿拿掉，就没有那个。你知道这个嘿一拿掉，这个字就变成是年轻的男子，就年轻的男子。妥拉没有错，他并没有在，他并没有在说啊，我弄错了，我写错了，他故意的，就故意的。在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就是，迪娜，你不要像汤莫一样啊，男孩子一样啊。冲到那个世界陌生人的地方去，所以你今天遇到的这些事情是谁的错？你自己有错，就是这个意思。妥拉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讲什么的，可是他用字啊，就扫掉一个嘿，这个嘿不，他不配，拿掉了。年轻的女子变成年轻的男子。雅各遇见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小事吗？不是。我相信这个迪娜应该是家中的一个大家是很爱的一个公主，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她的两个哥哥利未跟西缅，哇，那个残忍的那个程度是她爸爸一生都不原谅他们。你怎么知道她不原谅他们？因为在最后祝福的时候，不是祝福，是咒诅，讲这两个人都要分散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是有成就哦，对不对？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到伯利恒去筑坛啊，神在那里改他的名字。可是之后呢，他最爱最爱最爱的妻子拉结难产而死，这是他心中的痛，一直到最后老了，他还在纪念这件事情。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啊。可是对一个人遇到接二连三遇到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把这个人打倒的。雅各没有被打倒，可是他遭遇的是非凡人可以承受的， 你明白吗？他真的是。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长子竟然跟他的妾，他妈妈的那个妾上床，他看见，他听到，他不讲话。雅各有很多东西不讲话，放在心里的，放在心里一辈子，跟着他一辈子，到最后他都算总账的。所以他的一生，我说他摆在祭坛上，为什么摆在祭坛上？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说他摆在祭坛上，就是尽管他遭遇了这些事情，其实他没有一次离弃神，没有一次说我不要信你了，没有一次。甚至到他最后的时候，在 在埃及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生牧养我的神，一生牧养我的神。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这样的一个雅各，这样的一个雅各，他从雅各要活出以色列来，要活出以色列来。这两个名字都是神所爱的，但是有所代表的。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再细细的去讲，我只是讲提到这里，就是提到这个这一段，就让大家知道。但是雅各的一生，不仅只是他自己在活出来的这个坑坑洼洼、太痛苦的一生啊，你知道他的一生也成了一个预言，预言谁？预言他的孩子，他的后裔，以色列，以色列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一样的发生在他的后裔身上，几千年来继续在发生，继续在发生。但是我们要记住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是神爱雅各，神爱雅各跟他的后裔，这是一点你都不用去怀疑的，不用怀疑的。是的，这是一位惩罚会刑罚的神，可是他的爱永远不改变，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以色列直到今天仍旧是在活着，活在今天的妥拉波学里面。我再讲一再提一个地方，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看十二节，33章12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这应该是长子强的，他是强的哦，雅各是弱的哦。在这个时候雅各不是强的，是以扫是强的。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以色列是要慢慢的带领的，慢慢来的，不能急的。谁最知道？神。神在以赛亚书40章所讲的11节，他在讲神，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神必向牧人牧养以色列，用膀臂聚集羊羔，抱起来软弱的、没有能力的，抱在怀中，然后呢，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他慢慢的带领那些做羊妈妈，就是羊妈妈，慢慢的带领他。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心意。神怎么样看这些孩子？雅各在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这样，这些孩子还小，牲畜也不能急着赶，我必须要慢慢的走，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慢慢的往前行，直走到希尔。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一句话是一个预言吗？是一个预言吗？ Prophecy 从雅各口中出来的一个 prophecy。 因为他知道我现在不能跟以扫到希尔去，我不能去，有一天我会去，哪一天？就是在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弥赛亚国度的时候，慢慢的前行，慢慢的前行。以扫听不懂，雅各跟他讲，直到弥赛亚国度，我会加入你，你会加入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我们先看这一页，这一页，这一页的希伯来文，我用红字把这些最后那个字拿出来，意思就是阿利亚，阿利亚，阿利亚意思就是上升。像我们每次你们上来读陀拉，这个就是阿利亚，是不是？走上来，提升，上升，象形。那阿利亚现在有人用这个把以色列回家带回家，也叫阿利亚回家。然后呢，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阿利亚，如果你后面再加一个 va 的话，就是以利亚户。以利亚户是谁？以利亚，以利亚。他意思是我的神是耶和华。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每次看到圣经讲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句话就是末日最后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时刻就到了。他说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他用的是阿利亚，他用的是这个字，到你们那里去，到你们那里去。我知道在台湾常常有人，对不起，我用台湾哦，事实上我常常听大家在讲，就是我们要这个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是不是常常用这一句话？可是从来都没有人去把前面那一句话拿出来，前面那一句话才是主要的。你们要不要看？知道了，对不对？马拉基书啊，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你要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如果没有回到陀拉，你把陀拉 cancel 掉，除掉，你这句话永远不会成就。因为这句话的奠基是在神的话语。回到父亲为什么心转向儿女，因着陀拉的学习，陀拉的教导，教导训诲指示。而儿女的心为什么会转向父母，是因为陀拉，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了孝敬父母，在地上要长寿得福，对不对？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语。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咒诅是什么？因为你背约，你毁了约，约里面的咒诅就会临到你。这个是你跟他立约一定的，一定会有的。所以这句话，然后在之前呢，他说什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你知道以色列在等以利亚。每次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啊，就桌子上放了一个以利亚杯，然后最后还请一个孩子去开门，看看门外有没有以利亚，打开啊，今年没有来。今年没有来的意思就表示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意思，因为以利亚会行在弥赛亚之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施洗约翰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因为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那里。那现在你一定会看到，一定会看到，有人说有很多的以利亚，很多人起来称作以利亚来引导这个路。我们站在这里传讲陀拉，是不是啊？回转到摩西的律法，是不是？所以不再只是一个，或许是很多很多无数的人。但是这是必须的，劝人回到神的话语，回到陀拉，教导人回到陀拉，是末世之前一定会完成，一定要完成的一个使命，一个命定。现在这个命定落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的耳中呢，是你是我，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就是为着弥赛亚再来预备道路的以利亚。那我们再看俄巴底亚书二十一节，我们从十七节读好了。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都是渔民剩下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锡安山要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神给他的产业叫完全恢复，雅各家必成为大火，他要成为大火。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那个要讲的，我今天不讲末世论哈。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灼吞灭。以扫的名字拿掉那个 va 之后，以扫名字会成为飞蛾。然后飞蛾，你们有没有碰过飞蛾？或是你用手去摸它，或是打它的话，它会变成什么？细粉，对不对？就没有了。所以它以扫会被烧尽，像灰尘一样没有了。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神的话语。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其实这些通通都是整个的以色列归回到神赐给以色列的每一个人。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希拉法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这个叫恢复 restoration。 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你们去查的人知道，这个拯救者是复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的人。这我们刚刚在讲的，很多人成为以利亚一样劝人回来，回到神的话语，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这一句话可以对应到我们今天妥拉的最后一个部分，36章，我们来看36章，我最后讲到这里，36章，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记载这个以扫的这些名字那么多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圣经每一句话都有关系的。刚刚跟为什么我一开始要提醒说他在腹中相争，只有两国，记不记得我讲过只有两国，一个国就是像以扫一样的邪恶的国家，他可以聚集所有那些邪恶火花的人。另外一个国家是以色列，它有圣洁的火花，它要聚集所有爱神的，这个跟以色列友好支持他的这些国家。现在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现今的世界就是两个国家，用大的方向来看的，你可以分辨只有两个国家。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今天我可以亲眼看到说那些大国，在欧洲的大国全部离弃以色列，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欧洲甚至于被人讲说这个是末世的罗马帝国，所以最后的罗马帝国不是说他们底下的人都是这样，而是他们所有的政府都是这样。政府底下的人，你如果不够发声，你如果不起来的话，你的命运就会被这些首领领袖们给毁掉了。因为现在是非常壁垒分清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以扫的后裔，有一句话，第6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这个就是在肚子里面已经发过的预言，对不对？两族要分开的 separation， 这里已经开始了。以扫本来住在西尔，以撒还没有过世之前，他还是有他的那个财产在那个地方的。可是雅各回来之后呢，两个就有点像罗德跟亚伯拉罕一样，两族就 开始相争了，一定要分开，一定要分开，以扫跟雅各一定要分开。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以扫就是以东。我们今天不是讲牧师论，我只是要 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没有学过没有听过，因为我很注意很多的信息，这个在讲的就是现在所谓的以扫国度，以扫山，以扫国度指的就是现在的西方世界。而且以基督徒基督教来带领的，你听了以后你会震惊，震惊，因为我都不需要去证明，你如果去看就知道，现在有所谓的右派的极端分子是完全反对以色列的，右派，他自称是右派，都是说他是基督徒，他是重生的基督徒，却是反对以色列的。这没有稀奇，圣经里早就讲了，圣经早就讲了。而你会看见说，难怪说耶稣也早就预言过的， OK， 早就预言过在末后的日子离道叛教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竟然在我们的眼前在发生。你要知道这是时候了。所以当后面记载到31节讲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就是在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以东已经有王了。在这里记载的至少有八位王。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你发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33节比拉死了，34节约巴死了，35节户山死了，36节哈达死了，37节桑拉死了，38节扫罗死了，39节巴勒哈南死了，一共有七位王死了，七位以东王死了。最后哈达，39节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利，马特列的女儿，都是女的女的。然后在这一节里面，你没有看见最后一个王血死了，你没有看见，对不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七个王死了，可是有一个最后这个王没有血，他死了。妥拉不会犯错的，妥拉留下这一个名字，这一个王在这里，是预表着最后，现在，代表的是西方世界最后的罗马，最后的罗马帝国。OK， 你们听起来就啊，我希望听更多，对不对？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讲更多、更清楚。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妥拉部分，今天的这个妥拉部分，其实真的是不仅当下在发生的事情跟以色列有关，并且连接到末日。末日我不要举太远了，就这里末日就是我们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我们感谢神，因为他为我们保留的何等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他竟然在全世界，这世界不大，我看每次看到地图都不大，兴起了许许多多的信徒回到妥拉。当你回到妥拉的时候，你不会反对以色列，你不会反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你就是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而这个是一个拯救，神伸手的拯救，你能明白吗？ 所以当我们在那个特会的时候，最后一天，我其实我领受的更多，但是那一天真的就是中断了很多哈。这个领大家为教会祷告，离开教会，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转，回到神的话语。那这个我们已经吹角了，我们已经宣告了，这是一个宣告，已经做了，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你们自己来了，你们来这里要听神的话语，要继续钻研神的话语，要知道你既然在这里，你就知道你有责任了。你在最后这一段时间，你有责任，你要把妥拉传讲出去，不要怕，要像雅各，真正的不要怕。你知道神讲了多少次的不要怕吗？啊，对雅各讲吗？我们来看，我有几个图片可以给大家看呢。以赛亚书41:8-10，第八节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他在这里用了两个名字在一起：以色列，我的仆人；以色列是我的仆人，雅各是我所拣选的。我爱你，我拣选你，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他今天在讲，不仅是四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包括你们，包括我们，对不对？神在招过来，我拣选你，神拣选你，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我觉得今天这句话也是在对我们讲的，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怕说，不要怕被人指责，不要怕被人这个打倒。你说，我跟你讲，这些年十几年来，每一个人在批评论断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我的养分，因为我会去想，我会去从神的话语里面寻找答案。所以今天任何人有问题，你问我，我不怕，我可以用神的话回答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怕，祷告，因为我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惊慌。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他是我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是公义的神。雅各一定要面对以扫，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他做到了，不管他是害不害怕，他做到了，公义一定要行出来。你这从雅各14，你这从雅各，从小小的一捏就死掉了，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了。神说：“我知道你是幼小的，你是 insignificant 的，没有意义的那种虫。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你要知道，现在以色列人真的不害怕的。他们越遭受那个恐怖分子的袭击，他人就要出去。恐怖分子爆炸了他的巴士或是轻轨。”他照样第二天一定要去搭巴士，一定要去搭轻轨。我不会因为你们的这些恐怖行动而让我害怕，躲在家里。我在那里亲眼看见他，不怕。每一个人都像以斯帖一样，死就死吧。我就是一定要，我不怕，你们拦阻不了我们。为什么我不能住在那个加萨的边界？我就是要回去住在那里。当然现在他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要盖成一个 memorial 哈，然后会在旁边还继续。不怕，很多人归回向神，寻找神。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阿们。我们感谢神。但愿今天的信息，我跳得很快。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你是雅各，你是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明白吗？但愿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行在这条道路上，不多时候行在这条道路的时候，活出他的荣光来，让他的妥拉能够传万邦。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日子，你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宁静，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带我们出来，你让我们心里没有害怕，没有惧怕，让我们的心里面像雅各一样，像你说，你说你必厚待我们，你说如果我遵行你的妥拉，我遵行你的妥拉，你就我们就必蒙福，你必保守看顾我们。如果我们行在正道上，主，行在你的正道正路上的时候，主，我们就活在你的眼光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们。主，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领受的这个坚强勇敢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站起来，起来为你的妥拉发声发光，绝不害怕。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逊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